它的题目是《为我骨肉之亲》。
弟兄姐妹平安。保罗他自己呢是在逼迫耶稣的下面，因为耶稣的爱而使保罗悔改，不但悔改，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保罗本来呢是当时一个最有学问的，等于说现在的博士的博士，是当时犹太教里面最虔诚的一个犹太教徒。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看到耶稣出来，并且有人说耶稣是从死中复活，他是不相信，所以保罗呢就逼迫这些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到处抓基督徒去关。有一天他在大马色路上，他照样要去抓那些基督徒的时候呢，耶稣的光从天上照他，他身边有一些士兵来保护他，因为要去抓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从马上掉下来的时候，耶稣他问耶稣，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我要用你在外邦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从那一天开始，保罗呢整个人生观改变，他人生观改变，他一改变以后呢，他就是一直传福音到外邦传福音。但是到了罗马书，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有一个负担，我骨肉之亲。所以在第九章的第二节里面，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为我骨肉之亲，我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甘心。假如我的亲戚呢，我的民族得到了拯救，我自己呢下地狱，我也甘心。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态。那这一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很不切，很认真，很渴慕，有希望。我想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学保罗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说很不切，你要做什么事情呢，要认真，有不切感。大家假如有这种不切感的时候，不要做一个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好像那个启示录里面呢，耶稣说我要把你吐出来，不能这样。我们要既然做基督徒呢，就是要火热。所以保罗呢，这个我们念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有一种我很感受的，就是说保罗说我是带有忧愁，我们说忧愁不会说嘿我很忧愁，不会笑笑的说我很忧愁，不会这样。因为忧愁是说看我眼睛我滴下来，甚至呢这个手呢，哎呀，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亲说为什么你不了解父母亲的心呢，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伤痛是什么时候？是半夜起来，半夜起来呢，为什么他不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你晓得吗？当我们在盖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抽了24小时都在想钱，如何得钱？因为明后天永平彪的说，吴师要交钱了，要交钱了。老师说这个钱不必我来管，但是无形中呢，就因为我会捐钱， 那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有时候半夜呢，一睡醒的时候就想说，哎，明天向谁要啊？半夜醒来都是很不切啊。所以保罗有这种心态，那这种心态我们要学。不管做任一件事情，你有这种不切感的话呢，会感动上帝。真的，你会感动。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得最好，做得最好。圣经说，我们不是为自己做，乃是为神来做。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说我做牧师，没有人管我啊。每天都没有人在管我，牧师啊，你要有一个人在那边，不是主席在管我啊，是上帝在管我。是上帝在管我，所以我呢，我假如每天不工作的话呢，也没有人会管我。但是吃亏的是谁？是你自己，吃亏你自己。一个头懒惰的人，吃亏的是谁？不是老板，是你自己。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好，老板在的时候哇，很认真打；老板不在的时候，休闲，害的。不是公司，可能公司呢，因着你没有达到理想，但是呢，有一天呢，你是会什么炒鱿鱼，一定会。所以呢，保罗的这种心态，我也拿到大家面前。我为骨肉之亲，我大有忧愁。从这一点呢，来应用到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人生观。你既然做一件事情，客户你做一件事情，你要尽力来做，拼命来做。当你有这种拼命来做、努力来做的时候，哎，感动，神感动，神就感动了，神呢就动工了。所以在这里面，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保罗有这种心态，爱同胞的心呢。今天我们的同胞，比如说中国大陆、台湾、华人，在整个世界占四分之一。我们的语言能通的有四分之一是华人，差不多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华人。你不必再学另外一种语言，就能传福音，就能跟人家沟通。当你有这种心态说，我要把福音传给我的同胞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负担，说我碰到人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人不晓得有没有得救。假如你没有这种负担的时候，你周围很多人死就死吧，他们信耶稣是他的事情。你假如有没有这种负担的时候，你周围再有多少人，你也不会去做。但是你假如有这种负担的时候呢，你就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你就问他，比如说那个牧底，芬加哥哈，以前一个牧底，一个小孩子，他的母亲，他父亲是修理屋顶，有一天呢，从屋顶上掉下来死掉。这个母亲呢有九个孩子，那九个孩子呢，其中一个就是目的。有人说，嘿，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养九个孩子了，要送给人啊。哎呀，他想要送的丈夫死了，要送给人，送哪一个呢？哎，这个像爸爸，这个像我。结果呢，小孩子去，最后呢，半夜起来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得到了帮助的是什么？从天上来，他就祷告上帝：“上帝啊，我应该怎么样啊？九个孩子我没有办法养啊。”后来呢，打开圣经，神就在圣经里面告诉他说：“
我是寡妇孤儿的父亲。
哇，他得到这一点心灵药，他得到力量。弟兄姐妹，圣经是神借着他的话语给你的力量，真的，你假如没有读圣经，是你一生，老实说，最遗憾、最可惜。我鼓励大家要读经，你很多压力、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安慰你，没有人能支持你的时候，你起来祷告，把圣经打开。我不是说你就是这样打开，难道用指头指？不要这样。你是说圣经打开，神啊，你要我念哪一段经文？你只要对圣经不熟的话，神啊，你要我念哪一段经文？难道你打开的时候就念？当你念的时候呢，神就在那一段经文会启示。假如你有按照灵修的日程来读的话，比如说今天有卖那个活泼的生命一本3块钱，它是有按照规定每天呢你念，还有它有解释，后面呢还有一个短短的故事。我很喜欢这本灵修的手册，很多故事。我去河南的时候，河南的牧师啊，他说吴牧师每一个月拜托你，他拿100块美金给我，他每一个拜托你寄来给我，所以我每一个月就我前礼拜就寄给他。他说吴牧师，我那几次我送他一本，他说哎呀吴牧师太好了，这一本活泼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故事呢，真的能帮助我们。读经就是什么？就是当在你心里很难过的时候，很灰心的时候，或者是前面不晓得往前面走什么道路的时候，神会指示你，神会指示你，那神非常奇妙。在那个时候，神就所以目的呢，因为他的母亲呢，就那一天呢，看到那个时候，我是孤儿寡妇的父亲。哇，他说好，主啊，那我就是9个孩子，一个也不给人家，每天为9个孩子祷告。这个目的呢，后来去在芝加哥去他的 uncle 的家做修理皮鞋的，好，他 uncle 带他去 Sunday school 啊，10几岁去 Sunday school， 他去的时候呢，穿的衣服都是很平凡的衣服，结果那个主日学老师啊，很关心他，就传福音给他听。哎呀，一传福音给他听的时候，他心里受感动，他就接受主。当他接受主以后呢，圣灵就进到心中了，他就开始喜欢读经、读经、读经。后来呢，他就有一种负担说：“哎呀，耶稣这么好，那我应该把耶稣有给别人。”所以就当他修理皮鞋完了之后呢，他下班了，好，他就拿一个鼓，就在那个街道打鼓啊，小孩子啊打鼓，那很多小孩子来，他就对小孩子传福音，甚至有人呢丢鸡蛋，你看。没有受过很高等的教育，结果上帝就用这一颗心，用这个小孩子。我本来不在这里讲，我在华台语部要讲 Bill Graham 一个 School of Evangelism 宣道学校，每年他用这一个School of Evangelism 这个组织呢，是从一个小孩子开始的。这个小孩子呢是12岁，今天我在台部要讲12岁，他12岁呢接受了主，他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把我的生命让主你使用，我要把我所得到的一生所得到的十分之一，我要奉献给你。小孩十二岁，但是神听他的祷告，神就应许了他。后来这个小孩子慢长大，长大，长大。今天呢，神呢，因为他有这个，神就成了让他呢大大的祝福给他，并且呢成为个大富翁。所以后来，Bill Graham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Bill Graham呢就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告诉Bill Graham说：“你不单是只有要传福音，你要训练更多的人。凡是你所开的这个学校，这个宣道学校，你到处去开宣道学校，所有的经费都我奉献。”哦，比如他说：“这个经费很多。”他说：“没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二十年了 ，School of Evangelism 都是他一个人奉献。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城市布道的时候，他就开这个学校来训练人。几年前也在阿拉罕，我也去参加。李主任特别提起来说：“我们要谢谢某某人，他十二岁的时候，他把十分之一在神面前奉献，神感动，用这个人一生来成就神的大事目的，后来成为全美国一百年前像比利古兰一样大复兴。所以美国有出了几个大布道家，像现在是比利古兰，比利古兰已经开始要已经差不多他的工作快完了，因为他现在变得很厉害。前几个月在托伦多的时候，在讲到的时候昏倒，他变很厉害，已经老了。但是他的以前呢是目的以前就是这个托雷，都是什么，都是很平凡的人，上帝的拣选的。所以弟兄姐妹，那种保罗的那种为骨肉之亲，我被咒诅我也甘心那种心态呢，我希望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保罗在，因为基督的爱。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起说，因为基督的爱使我的不能跟他隔断。所以罗马书里面保罗自己有这种负担，说为了我骨肉之亲，有什么能使我跟基督呢来隔断呢？我们假如呢，哎呀，碰到一点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回想说：“哎呀，主啊，你是不是爱我呢？啊，干脆我不要信你了。”你看保罗呢，被人家打，被人家关在监牢，他还在呢，为主传福音。所以在这里说，第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这是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等于说保罗通通经过，也刀剑，也测试肉体，没有，我们没有吃，也困难，也痛苦。所以我现在在神学院有教两门课，我就勉励这些，我因为有些都是博士班的，他们在教会已经牧会十年，有的也二十年了，现在回来念博士班。那我就告诉他说：“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换句话说，全世界这么多人当中，神拣选了你来做他的工作。你要我们呢，要有觉悟，像保罗的心态。假如我们没有像保罗的心态，我告诉你，你可以换这个工作。”换这个工作，因为传道的工作呢是相当苦的工作，相当苦的工作。在美国有一个黎巴嫩的大使对美国
讲一句话，美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开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只有一个美南浸信会就派18000人的宣教士去，甚至呢在中南美洲有个乌卡族，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这个故事我以前看过，但是我昨天晚上因为要今天要讲到的时候，我再拿起再看的时候，我是感动。他说5个年轻人从这个圣彼得坐轮船去到那个中南美洲有一个土人，当他们经过那一条溪要过去的时候呢，5个全部杀死，杀死了以后，其中呢有3个是结婚的，其中一个太太他说我还要再去。那本诗写说，后来这个太太呢带着他的小孩子去的，一去的时候呢，他的小孩子呢是背在那个杀死他丈夫的这个年轻人背在他的肩膀上带过去。啊，我看到这里我很感动，丈夫被你杀死，我今天照样去，结果呢用爱感动了这个人，感动了当地的酋长。后来呢全 Block Village 全部信主。3年前在河南 Bill Grant 国际上的开会的时候，这个酋长杀死这5个人的一个酋长去那边站起来做见证，我是杀死这5个人宣教士其中一个，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基督的爱跟这5个宣教士的血跟他的太太再回到我当中来为我用爱来使我们今天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我说当他讲完的时候，天体的牧师世界各国的牧师都站起来，弟兄姐妹，基督的爱，世界最能感动人的，就是因着基督的爱而牺牲你自己，这种人是人最感动的，也所做的流到永恒。因着基督的爱感动你，让你去做他所爱做的。然后呢，因为你的爱去了，那种爱是像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这是也是保罗写的。271页，271页第三章呢，哈。好，第14节到21节里面，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国家都是从他得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里面，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十八节的末了，说你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或高深。基督的长是长到什么地方？长到永恒。所以这个长是长到永恒，扩呢，扩到呢全世界。所以我的负担现在呢，不是我们华人，世界我们到处都能传福音，不是只有在埃恩。神的意思就是扩到万民，所以耶稣要升天的说，你们要到普天下，高呢高到天上，升呢升到第一，就是最大的罪恶，神也要拯救他。过去他犯了什么罪，神也要拯救他，使他呢从灭亡当中起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强调的，就是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主耶稣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这一颗爱主的心，也爱我们同胞的心，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人呢，每天呢为我们的同胞祷告，为我们的骨肉之间，我的家里人还有谁还没有信主，每天呢我们不切。我今天在讲祷告会说，我1970年台湾的教会派四个牧师，第一期派四个牧师到韩国去，我是其中的一个。1970年结果我去了以后呢，当时的总会，台湾的总会说，你们去也不要讲道，也只有去看，看韩国教会的复兴，韩国教会到底怎么样。好了，那我们四个人就坐飞机了，到了汉城了。好，有牧师到汉城机场接我们，他们就开一个欢迎会，都是牧师，其中有几个老的牧师呢，会讲日本话，那我们这些差不多有念过日本话一点点的，我们会听，他就讲了。然后又呢，他说你们不能四个人都在一起哈，今天晚上我们吃饭以后你们要抽签，那一个呢要留在汉城，一个呢到大邱，一个到仁川，一个到釜山。哇，我们四个人眼睛一看了，糟糕了，从来没有出国，第一次出国，那我人家就安排了，好了，结果一抽呢，哇，我就抽到那个釜山，哦，最严的了，结果呢，哇，第二天早上就坐 Grand Han， 我第一次坐到 Grand Han，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 Grand Han， 第一次，哇，高速公路哦，一到了呢，我说，哎，这个韩国，因为我这个高速公路好漂亮，到了釜山，一到的时候呢，就安顿在一个他。有一个牧师到，他们用电话联络，一个牧师就到格兰汉的那边去接我，一个黄虎牧师，我说黄虎，这个韩国有这个黄虎这个姓哦，黄虎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已经30多年了，黄虎牧师，那他就带我去了，哇，他日本的话只有会讲一点点，糟糕，我糟糕了，结果一进去的时候呢，已经天已经快黑了嘛，已经坐了7-8个钟头啊，他说。明天早上5点钟我们有祷告会那你要起来起来祷告，然后呢我要请你讲道。我说天哪，那要我也不会讲韩语那他说请你讲道，很简单的讲那其实后来我会讲。我说我要用什么话讲啊，你用日本话讲好了。我说我日本话不会讲啊，我不会讲， 他说没关系啦，你这样跟我 conversation 会通了，你就会了。啊，我那天晚上真的我求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啊，我明天真的我不会讲啊。他说，哎，我们这里的中会哦，明天中会的议长也会来带你哦，然后要去神学院讲道哦，去警察局讲道哦，把你一个月哦讲道的 schedule 排好了。哦，我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办，真的我不晓得怎么样办。那是明天早上，哇，五点钟啊，那釜山的教堂的钟啊，就咚咚咚。哦，我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后来问他，我说没有信主的人被你们这样吵，他们不反对吗？他说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所以呢，像他们睡不着就来祷告啊。台湾长老会的祷告哈，都是慢慢的，哇，那一天第一天我非常感动，他们呢就起来进到礼拜堂，他们说地板啊拿一个垫子跪下来。哇，甚至祷告都用手啊捶这个木板，我不替大家大声祷告，一进来就是祷告，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我就是不替祷告，整个礼拜堂里面差不多几百个人哦，那个礼拜堂很大，最后呢，就叫我上去了，他叫我讲信息，我老实说，我也不晓得讲什么。哦，他不晓得听懂不懂，他讲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就怀疑为哦下来的时候好多那韩国弟兄啊，感谢阿弥陀，感谢阿弥陀，感谢阿弥陀。我说后来呢，我白天就跟他去探访的时候，一坐下来就是祷告，喝一杯茶也祷告。后来我说，哎呀，喝茶不必祷告吧。他说：“嘿，吴牧师啊，你不晓得，寒战的时候连一杯茶都没有啊。现在这个茶很热，很温暖啊，你不祷告，哎，我就觉得真的，我们在神的恩典下呢，太享受了，不晓得苦难的痛苦。所以他说，连一杯茶都没有，我们呢？”有一个老牧师，他是从北韩跑过来，他说我们在逃难的时候呢，真的冬天呢就是吃那个下雪的冰块，吃树叶，吃那些野地的什么东西我就吃啊，并且还要躲。所以今天在有房子住，有烤炉，有这个茶能喝，不祷告，我们太亏欠上帝了。我很感动，带我去看那个道。他那个时候，那个赵永基牧师好像不是很出名，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名。但是呢，釜山也有他们的祷告山，带我去看。所以我对这个祷告的意愿，就当时培养起来，不切。我们假如有这种迫切的意念，神就会感动我们，使我们呢来看到神的作为。这个帕萨利娜有一个 Lake Avenue 的牧师 Paul C 的，他讲一句话，他说来教会 90%多是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带他们。这波西的是很会讲的，但是他讲90%为了牧师讲道而来的10%。所以教会要复兴，不是说哦这个牧师会讲道人家会来听牧师讲，不是，这是弟兄姐妹呢跟弟兄姐妹有这种感情，然后呢就带他来，来了以后呢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弟兄姐妹的关心，这样呢他就能在这里侍奉主。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华语部的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呢，真的会，我们不要 老是请人家关心我们，说我要起来来关心别人，我关心你，你关心我，然后呢，神啊，我要成为你的器皿，我为了我骨肉之亲呢，我愿意呢，让主你使用。我没有口才像保罗，但是呢，主啊，求你用我。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你开始有负担在别人身上。当你出去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他的恩典给你。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我是念教会学校，一个老师讲到的时候，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你的人生要像约旦河，不要像死海。”哎呀，我那个时候啊，初中啊，我听到这句话就记在心中：“你的人生要像约旦河，不要像死海。”死海是什么？所有的水流到死海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没有路再，没有路再出去了。所以呢，就在那边蒸发，所以死海呢，变成个盐水，里面连一条鱼也没有。我们去年，今年三月去啊，死海里面没有一条鱼，死海的上面呢，没有轮船，因为盐度太咸了，所以轮船在上面会翻通过，因为人一上去的时候就会浮在上面，所以呢轮船呢会翻，没有轮船，没有鱼，连空中呢也没有鸟，它的周围呢没有树木，没有草。这个牧师讲，你的人生假如像死海呢，就是什么有进无出，最后呢你就死了。就死了，也没有办法生产，变成很孤独孤单的人生。你的人生不要成为一个孤单的人生。假如自私多，我要都要人家 care 我，都要人家多，变成了你的人生变成什么？就是很孤单的人生。你要像约旦河，哎呀，约旦河从上面流下来，下面流下去。约旦河的两边啊，种香蕉、甘蔗，因为那边的气候跟台湾一样，有香蕉、有甘蔗、有什么东西都有。约旦河的周围都是种菜很多，因为什么？因为土地肥沃，从上流到下。我们的人生，当你流出去的时候呢，当你的爱给别人的时候，上帝的爱继续给你，上帝的爱给你，最后你的人生就变成一个丰富的人生，别人因你得福，你从神那边得到神的祝福。神要我们学保罗，为我骨肉之亲，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说神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待人归主，我要我为我的骨肉之亲，我的亲人还在中国大陆，在台湾，我要为他们祷告，每天为他们祷告，神就会有一天因着你的祷告，使你的骨肉之亲蒙恩得救。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自己你的生命灵命就长大，让主使用。我们接着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我们看到保罗，主啊，保罗是一个负担于他的民族，他愿意万人得救，学主的样子，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周围有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在大陆，在台湾，在东南亚，很多我们的华人